刚看了一次，没有什么问题。下面的这些都应该还算好了，就是说最主要就是阿赖耶识的安利跟穆纳斯的安利这个部分。一般来说，为师要讲阿赖耶识的时候，都大体上吧，大概讲了个阿赖耶识跟穆纳斯嘛，对不对？接下去的部分其实不大会讲就对了。那那些部分我们都大致上都讲过，所以呢，有没有什么体会？还是在悟？总之，我们在以这边的讲法来看的话，就是怎么讲，每一派吧。每一宗每一派他都会讲前五世以及第六世，会讲这样一个六类的世嘛，对不对？为世的话就多加了一个穆纳世跟阿赖耶世，但就是从种类方面来说，他们就讲了八类就对了。那他的用意是什么？他的用意其实就是想把那个心越来越维系下去吧。就像眼识、耳识这种的话，就是非常可以说非常粗糙吧，非常粗糙，就是一定要一个很强大或者是很实在的一个劲。还有就是像眼根这样一个非常，比起其他的依据来说，就是很实在的这种根。所以是用这种方式，就是产生掩饰自己的时候也有强烈的那种感受吧。方式就是说根进还有就是事等等方面都比较强烈就对了。基本上很像我们的那个太阳吧，那个光一出来，其他的光好像都不存在的感觉。前五色的情况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其中掩饰最强，而是鼻子舌是什么的越来越弱下去，到了意识的话可能就变成我们的灯光什么的，这样可以吗？反正就是眼识把它当成太阳光，还是把它当成月亮光，这样排下来吧，反正到了意识可能就变成灯光的感觉吧，这样可以吗？就是弱下来就对了。对，那阿赖耶识跟穆纳识的话就更细了，可能就变成萤火虫的光还是什么，这次会变成这样一个情况就对了。所以从心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排练，就是想把那个心越来越维系下去就对了。对，那种心越来越维系下去，这个好像是非常有必要了解的就对了。像应成他也会讲这种就是说层次上面的一个问题。那另外的话，像密续的话，其实密续讲的就是心的一个更细的一个层次就对了。特别是像无上密续就会讲个光明心嘛，对不对？这个算是最为细的一个心了。只是编排方法上面就不一样了。我们都知道像眼识跟耳识它那个种类完全不一样了嘛，对不对？眼识跟耳识的那个类别吧，种类它的类型很不一样就对了。那同样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他们的那个种类都非常非常不一样。对，所以既然要说阿赖耶识八识穆纳识第七识，讲这两种识的话，就是说第六意识之外如果讲其他的识的话，就会变成讲两种跟前六识截然完全不一样种类方面了，类型方面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事就对了。用意大概就是从这方面就对了，这样可以吗？对不对？那当然我们现在学的是唯识了，所以就是以唯识为主，以唯识的解释为解释，那反正就是说站在唯识的立场来思考唯识的这些法律，是要用这样的态度去学就对了。可是问题是说，以整体上像西藏的话就会说整体上来说是站在应成的立场，这样可以吗？ 除了这个之外还会学密，那其中密也是像心部、四部、瑜伽、无上瑜伽，总之会讲到无上瑜伽这样一个法就对了。以这个来说的话，就变成无上瑜伽，好像是一个最殊胜的法嘛，对不对？在西藏来说，它是最殊胜的法了。其中他会谈到就是很细微的一个心了，我们大家可能都听过了，就是光明心还是什么，这上就会讲一个光明的心了。对，那这个的话就是无上密续谈的一个最细最细的一种心，一种意思这样。那那个光明心的话，它的境方面来说是空性了，性方面是空性，与印证派讲的那个空完全没有任何的差别，完全就是跟印证派讲的那个空完全一模一样。可是具体了解这种空性的那个心方面来说，就是显教方面没有谈的一种心了，就是很细微的心。对，所以总之就是说，以无上密续的态度来看也好，以唯识的态度来看也好，都会讲一个很细的心就对了。可是差别在于，唯识的话就把第七识、第八识还在第六识之外的另外一个种类就对了。那无上密续的话，光明心也是第六意识了。他们会谈到第六意识里头，又会谈到很多的层次，前面分八十个层次啦。好，那接下来又会有一个像我们通常的话会讲个怎么讲明啊、真啊、净德啦、光明心啦，会有这些排列嘛，对不对？所以最终最细微的心就是那个光明心就对了。所以它虽然是第六意识里头的一种粗细的排列或者是粗细的区分，但问题是他也会谈那个粗细的一个情况就对了。总之我要讲的就是说，以唯识的立场来说，为什么要讲这个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就好像变成现在的主机板的感觉了，了解现在的主机板吗？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话就是说什么音效卡啦，对不对？什么卡什么卡的，反正就是说很多了。现在渐渐都弄到那个，对对对，主机板上面。对，反正只要有了它，就好像万事 OK 的感觉了。对，那维持最主要谈没有外境嘛，对不对？它的最主要讲的是没有外境这个概念了，这样可以吗？那既然没有外境的话，那这些功能全部都要透过某一个点，也就是这个主机板阿赖耶识要从这边发挥出去嘛，对不对？那他想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办法从第六意识像其他派讲的那个样子来发挥就对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像眼色的话，基本上虽然产生于染与意识，可是问题是它依赖外境的那个依赖度也是很强的了。对，还有就是说像眼球里头有一个眼根，它依赖那个的依赖度也非常非常强。那这样讲下来的话，就没有办法讲出这个没有外境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它是为了讲无外境的这种，他们的最终见解就是无外境的见嘛，对不对？所以其实都在解释这个无外境了。解释无外境的时候，就说都是从内心方面，那怎么个从内心方面产生的还是什么，就牵扯到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这个上面的话，什么都有，什么都可以从这方面完全提供，全部提供。对，虽然我们很多东西是缘起，所以互相都要依赖，但是全都是出自于阿赖耶识就对了。所以这个有可能有点像大地吧，反正有了大地之后，就有什么海洋啦，就有什么植物动物啊，植物吃动物，动物吃植物，什么什么的又变成什么什么，反正全部都是从大地上面变出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东西虽然它有它的一个 关带性的，但是问题是说最终都是一来一二来一四。如果讲通这个的话，无外境的概念就可以非常的讲得通吗？这样可以吗？所以有时候从无外境，为什么没有外境？因为怎么讲，我们认为的那个外境外色认为很实在，可是分析的话其实完全找不到一个实在的外境，从这方面去剖析嘛，对不对？我们看过那个维斯二十颂，那他的剖析方法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今天看的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话主要就在讲都是从内心方面提供的，对外面的任何吧，都是从阿赖耶识这边提供的。这样总之讲穿了，两个讲的都是一样的了。对，所以这些方面就是说一再的看的话，其实讲的方法上面吧，或者想法上面虽然有一点差异，可是内容上面全部都要整合在一起了。如果不整合在一起的话不行。除了这个之外，维斯还会讲一个三性三无性嘛，对不对？对，那这个也是在讲无外境。对，所以维斯的话其实讲维斯概念好像就是从这三个点可以讲很多很多了，但是问题是说从这三个点去配合讲的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事情。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可能的话或者是说我们思维的时候，其实在剖析外境的时候也可以把阿赖耶识的一些概念扯进来讲就对了。讲阿赖耶识的时候其实也是讲的就是无外境的这个状况，还有三性三无性的时候也是一样了。总之他们讲的没有其他的了，就是讲无外境这样一个概念嘛，对不对？对，那这个是以维斯的立场吧。当然如果站在维斯的立场的话，我们都可以说以他们的看法什么的就不对，维斯会怎样讲啊，什么什么要这样讲。那以宏观的立场来讲的话，似乎这个阿赖耶识这些方面似乎比较没有什么太多好说的就对了。这样可以吗？对，最主要讲的是什么？最主要就是说我们都会说在谈空性的时候都会讲一个了义跟不了义的。对，那把前前的空性方面的说明全部都说成是不了义，应成派的那个空性就会说成是了义就对了。那换一句另外的方式，从内心方面去看的话，其实除了那个光明星之外了，这个又变成不是在讲应成派了，就是以无上秘学来讲的话，那个光明星才是内心里头的这一了义的一个部分，前面都会是针对他来说都是不了义。这样可以吗？所以像般若经的话最主要提供的是空性方面了，空性方面。那他的解释到最完美的情况，以西藏来看认为就是应成派的这个概念，这样可以吗？所以解释般若经解释空性，我们认为应成的解释是最完美的最究竟的。总之西藏后世，反正就是后弘期的西藏人会觉得是这个样子就对了。在维识方面的话，其实最主要就是像阿赖耶识这个部分了，阿赖耶识第七识跟第八识，这些也是密续的一个前行就对了，特别就是说无上密续的前行，这样可以吗？所以像第三转法轮最主要提供的就是内心的这个身份。我们可以说第三转法轮是为了准备无上密续的光明心而讲的了，分类上面是不一样，可是问题是说对这些的讨论了、啊、会对他有帮助。好，第二转法轮般若经是为了无上密续的净嘛，对不对？空性。所以就是说谈到光明性的时候，他会谈到一个净跟聚净两方面了。净方面的话就由般若经吧，从这方面提供做一个前行前提。这样那聚净方面的话就是由第三个法轮来提供，这样可以吗？对不对？对，所以 以中观来说，以密续来说，虽然不承认这个阿赖耶识了，可是问题是说，所谓的不承认，就是会否认他的某一种兼排，就像这边所说的，不承认他是第七识，不承认他是第八识这样一个情况，而是从第六识里头再区分下去嘛，对不对？比方说我们像看那个维斯尔颂的时候，上有部经部，他们都会谈有外境，而维斯否认这个外境嘛，对不对？对，问题是说怎么讲，就是从否认外境这个方面来说，他会否定掉有部经部的这些学说了，而且有部经部的很多学说也是站在有外境的这样一个立场上面在建构。问题是除了这方面之外，有部经部的很多学说他都要作为一个基础来讲嘛，对不对？跟这个一样，所以很多都是名相上面的一个改变，前面的很多资讯很多内容，后面其实换一个名称，或者是说用一个更细微的方式吧，就都会接纳它就对了，这样对吗？总之我啰嗦了很多了，那讲的没有那么多，讲的只不过是说第三个法门是为了以我们的看法了，第三个法门是为了无上必须的那个光明心而主要在提供这方面，第二张法轮的话主要提供的是净空性方面，这样没问题吧，对不对？对，所以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好，总之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就在维斯的立场来说，虽然是为了破外境而已，可是站在其他派的立场来说的话，就学习他的态度或者是他提供的那个资讯方面就有一些不一样，应该可以这么说吗？这样可以吗？没什么问题吧。我下面问题，
现在是说，哦，那个英成派的中观的见解，哦，他现在好像是可以有外见，是不是这样子？
对，他可以有外见。
哦啊，那如果是纯属舆论的话，那么为什么哈，我们就把维识列在说是说有，而把这个中观说是说空，这个如果人家问到这个问题，那我们怎么来解释？
对啊，这个我也没有看到有什么解释，大家认为怎么解释才好？如果人家问到的话，蛮有道理的啦，就是印证他会说有外境，对，问题是说人家都会觉得它是空门空中，对不对？那维识的话会说没有外境，可是人家都会说它是有还是什么，对啊，那这个让我们很难怎么讲。那好了，没有关系了，反正就是说有没有外境是有没有外境的一个问题了，但整体上来说中观空的比维识空的要更怎么讲彻底，对，维识只是空外面，对不对？中观里外都空，对，而且比维识空的还要空的更干净，维识会空外面嘛，对不对？对，可以说淡化了外面就对了。在有部经部来说，外面是非常实在的，非常非常实在，坚若磐石，可以这么说吧。可是在维斯来说淡化掉了，这个不是磐石，这个是一个玻璃，几乎变成玻璃就对了，这样可以吗？对对对，到了硬层的话，其实这个玻璃已经变成什么空气啊，这个倒也不是，我觉得是不是像一块冰会不会比玻璃更脆弱一点？玻璃的话不要碰到它， 还好了，冰的话不仅不能碰到，而且就是不能碰到温度啦、阳光啦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更脆弱就对了，我乱讲的了。总之就是说，他们其实虽然会说有外境，可是问题是淡化那个外境的部分比维持淡化的还要强，这样可以吗？让那个外境脆弱吧，脆弱或者是淡化，或者是说不实在，或者是很假，这个部分比维持更强就对了。所以整体上来说，当然就是比维持更空了，就变成空嘛，对不对？
啊，那么是不是啊？是不是就是以因成派来讲啊？那是不是就是就是哈、啊，比较坚信以这个缘起法，或者是另外有其他的什么方法？因为我们看到法王所讲的哈，很相信，看起来是哈，是最重视缘起性空啊，还有没有别的哈？好像也跟他等有那么大的力量哈啊，来解释这个空，让人家来接受。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啦，换个立场的话就可以接受。我想在原始社会的时候，就是以物换物嘛，对不对？对啊，除了以物换物之外，什么金属的什么东西，即使是很大一坨黄金，他们可能也觉得那个干嘛，对不对？对啊，那个黄金又不是那么坚硬的，如果比较坚固一点的话，还可以造刀子。什么枪什么之类的，所以根本不是什么东西。可是后来的话就变成有一些什么用几两黄金几两白银什么来换嘛，对不对？变成了这样一个时代就对了。所以怎么讲，就是它会变成一个很有价值的。对，那后来的话就是钞票，后来现在就可以玩很多点数了，一大堆的点数。对，我的意思是说，在以前来说，点数不要说点数了，连纸票、纸钞，根本这个不可靠了，根本不是什么有价值的，根本没有价值，一点价值都没有，谁都不会想到，对不对？那真正有价值的，就是你给我五斤粮食，我给你五坨什么，马铃薯，就是类似这样，那个食物换食物了。后来不是这个样子了，用金属来换，蛮进步还是蛮退步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就是这个样子。那搞到现在就是变成一个，对对对，数字嘛，对不对？就这个样子。所以在维持来说，或者在有不经过来说，就是有那种实在的感觉，要很实在的缘起，这样可以吗？对不对？可是到了应成，就变成就是一个。把物质都变成很虚拟的了，很虚幻的。可是虚幻中其实它有它的很多作用在那边。对，我们会说有类了，对不对？类心，我们会说类了。那既然有一个类，对，类在的类，
内
对内在美的内对，有一个内，所以有个内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外，这样可以吗？那一样了，像维持讲的那个样子，没有外面的一个实体存在。维持会说没有外面没有实体，所以呢没有外境。中观的话虽然没有实在的，外面没有什么实在的东西了，可是因为有内，所以一定要有外。总之你不可以说桌子椅子房子这些是内，这样可以吗？这些既然不是内，它就是外。你讲的没有错了，没有实在的。对，桌子不是实在的外境，实在的外境，房子不是实在的外境。可是问题是，这些不是内，那既然说它是外，这样可以吗？对不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虽然它会说有外境，可是除了这个 用语跟维斯奇冲突之外，维斯讲的那个不实在的那些原理了，他统统接受，没有任何不接受。总之上面的钟都会像类似这个样子来接受下面的宗派所讲的这些话就对了，这样可以吗？对不对？所以就会变成下面都是上面的一个阶梯。那像很多地方都会谈到佛陀的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为了了义空性而降，就会讲这个嘛，对不对？对于应承派来讲，全部都是为了自性空的空而安立而降的，但是以无上瑜伽来说，就会变成都是为了净方面的空性跟虚净方面的光明性而渐次的在降，会有这样的一些差别在里头，这样可以吗？对不对？对，所以呢，浅浅的那些全部都是需要的就对了。好，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偈颂这方面，偈颂这方面我们从前面大概讲一下好了，做一个复习的感觉。从第一页的那个礼赞的部分我们就不用讲它，还有就是唯识是怎么出来的，中观之后才出现唯识中，这个部分我们也不用讲，就从性相以能力破旧依主张由四义了之，阿赖耶识跟穆拉耶，从这边慢慢看一看，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吗？性相指的就是定义了，定义，对，总之就是说穆纳，这边讲的是穆纳耶，第七识跟第八识，我们这样讲好了，阿赖耶识第八识，穆纳是第七识嘛，对不对？这本书讲的就是阿赖耶识跟穆纳识了。对，那用什么方法来讲，就谈到用四种方法。第一个就是性相，性相就是指定义了，我们在这边会给阿赖也是一个定义，会给穆纳是一个定义，对不对？那这样从定义来了解阿赖也是，从定义来了解穆纳是，就是这个样子。那能力的话就是说证明了，证明证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证明，就是证据。我们会讲很多很多的理由证明吧，那这个证明的话会分两个了，经教的证明以及证理的证明，这两方面。总之就是说用这些来证明有阿赖耶识，由这些来证明有穆纳识，这样可以吗？对不对？能力，对。好，接下来破旧破一的主张，这个的话就其实我觉得这边可能还需要一个破六就对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边讲八次嘛，对不对？八次是合理的，你说一次不合理，说九次也不合理，将将好的就是八次。可是问题是大多数的部派都会讲六次嘛，对不对？所以我一次讲八次，好，某一派讲九次，某一派只讲一次，有这么两个说法了。对，可是大部分都在讲六识，那个跟他讲的八识不一样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定要跟这个第六识斗到你死我活，反正你活能够活得下来才能够证明你的 OK 嘛。如果你破不了六识的这个主张的话，那你就说明你逆不了这个八识了，这样可以吗？那九啊一啊这个大家都不承认，反正就是承认的部派承认的人太少太少了，你不去破他还好吧，反正你不破他人家也会帮你破嘛，对不对？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努力去破这个东西。对，反而就是说第六这个讲六字的这个部分其实真的应该破了。对，反正佛教你看是密续无上密续站起来的话是八宗，如果只讲简宗的话就是四宗， 还有维识里头也有一半不承认八识，只承认六识。对，所以变成其他都在讲六识了。所以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我自己觉得很有道理，应该做六识，说你们六识不对，我们八识才对，这样才对嘛，对不对？那破九跟破一的主张其实好像没什么必要的感觉了。对，但是这样的话对中大师不敬也不好，可是问题是说确实会这样想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那这个啊，我们没有，
我们就把它改
成中大师的这个啊，我们现在主看这第二句的啊，破九一主张的啊，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解释成啊，破九四破八四六到一，从九到一，我
是
破，
不是，
哦，
就是
我们
有一派主张有九四，演四第一，二四第二，这样，就谈会谈到九四，有一派会谈只有一四，
对，
破这两个了。对对对，好了，反正我乱讲的了，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破九一这个，就下面就是大概破一下了。问题是说，从讲阿赖耶识的定义开始，到破九一为止吧，破的都是六识。仅仅只有六识的话不够，还要第七识，还要八识。这个其实从头可以说到尾吧，都在讲。所以没有特别了，要不当然这个是必须的嘛，对不对？这个才是真正需要必须的了。总之我们这边由四义了解阿赖耶识跟穆那识，四义就是能力、形象第一了，能力第二，形象第一，能力第二，破九主张有九类似的第三，破只有一似的这个部分，由这四个方面来了解这个阿赖耶识跟穆那识，总之讲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对不对？这个反正我们讲过，所以大概。接下来阿赖耶了，这边第一就是讲阿赖耶跟穆那。那第一指的就是性相，也就是定义的这个部分，对不对？讲定义，讲定义的时候又会区分出两个了。阿赖耶其实有两个阿赖耶，一个就是阿赖耶识，一个就是阿赖耶的种子，识上面的种子。总之识指的是认知，指的是心识。那种子指的是它上面的一个功能，一个习气。这两个都叫做阿赖耶，这样可以吗？能藏吧，阿赖耶就是能藏的意思了，可以储存储藏。对，所以就变成第一讲形象的时候，又要扯到讲两个阿赖耶的形象，第一阿赖耶识，第二就是种子。对，所以就谈到阿赖耶吧，阿赖耶有两个相，这个相指的就是形象。好，人即所依了，分人一跟所依，反正是一个就是四，第八识，一个就是第八识上面的习气。所以就变成人一跟所依的两种情况，主张有二相。这样让我们先谈人一的这个部分，所依的这个部分，这个好像还没有改过来啊。好，所依的这个部分，那这个所依的部分的话，就是讲的就是四的这个部分了。四的这个部分，因为它是认知嘛，对不对？它是心识，它是四，所以就要讲这个会缘什么，也就是他会看一些什么，对，态度是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讲吧。总之我看这个桌子的时候，就是缘这个桌子，要这样讲了。好，缘到之后我会有舒服感不舒服感，或者是说放弃这种感觉，什么感觉都没有，总之会有这些情况嘛，对不对？所以是这个样，所以要从所缘，还有就是它的相，通常会这样讲了。也就是用心理学的方式来讲的话，就是所入了，这样可以吗？所缘是什么？所缘是桌子，所入是什么？是认为它好漂亮，对，可是就是桌上蛮乱的，这样 所以就用这样的一个就是手入，这点讲得像了。好，那那个所缘是什么？意、有情、习气、所缘这三个三个方面，这样可以吗？对，那意指的就是说，主要是这个意了。意指的就是说，像眼耳鼻舌身，是他们看到什么内容，这个意就是内容的意思。眼是看到的内容，其实就是阿赖耶识的所缘；耳是看到的内容，就是他的所缘嘛，对不对？这个意思了。那有情跟习气，有情指的是眼跟耳跟这些了。那习气指的是，习气指的就是习气。那这些是因为这些并不是真的缘道了，就是因为习气而让阿赖耶识缘道这个意，所以才会把它列为所缘就对了。所以所缘方面又有一个真正的所缘跟导致它缘道那个所缘的什么部分，总之会有这些差别就对了。好，这个就是所缘的部分。接下来明与不明相这个部分讲的就是说所入的这个部分了。我们通常在学心理学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那个吗？以觉知视察，还有什么？以还有嘞？
显而未定。
显而未定，对，这边讲的其实就是显而未定。明与不明，就是明指的就是现，不现指的就是而未定，不现，这样可以吗？那这边翻译上虽然翻成明与不明相，可是问题是说现而未定的意思了。第一个明指的是现，不明相指的就是说未定相，所以就变成它的所缘是什么，它的所入是什么，这个讲清楚。接下来因为它是心，就会牵扯到它是心王还是心所，对不对？我们佛教有时候会谈像菩提心啦什么，讲的是一种心王了。有时候会说悲悯心啦、还是什么的，讲的是心所。对，总之要区分它是心王心所的时候，就会谈到它是心王。那既然是心王的话，它会有眷属嘛，对不对？它的眷属是什么？就谈到你看非受记畜等啊什么的啊，畜等有畜受啊等等等等五个，所以眷属方面有五个，所以就谈到为具五，只具五个，这样可以吗？对，反正它只有五个眷属了。好，那这个里头可能没有解释到的，可能就是这个非受吧。非受，非受指的可能就是它的性质。我看看这个，对，藏文里头，中文里头忘记了。对对，不受记，这个指的是它的性质了。就会谈到了，也是我们通常会有漏无漏，会是这样的。像具舍论的话，就会谈到具舍，就是具舍就是具舍嘛，对不对？就是说它装了很多了。其实具舍指的也是它是一个大仓库的意思了。对，这样可以吗？具舍论的那个具舍指的是它是一个大仓库的意思。这样对吗？那既然它是一个大仓库的话，它里头藏了什么，它里头装了什么，就会谈到有漏跟无漏。好，有漏有一些什么，无漏有一些什么，就这样，这样就整个具舍论就这样出来。对，所以通常会谈它的属性吧，它的属性是什么。哎，这个其实跟我们填那个表的时候性别嘛，对不对？男女都要勾一下，跟这个一样，所以就变成是不是有漏跟无漏两者里头是属于有漏了。有漏，那有漏里头又会有一些像烦恼啦，对不对？还有就是无记啦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说障碍品，是障碍品还是不是障碍品，这边就谈到它不会是障碍品这样。对，那它是不是受记的，也就是善不善啊什么之类的，又会谈到它不是受记的，这样可以吗？所以就会变成无复无记就对了，总之表达的就是无复无记，类似这样一个办法，类似这样一个东西，好，总之这样。那接下来就是说为具五了，这个以上就讲完了，那也是，也就是说所依这个部分了。接下来种子是在处生意 故说是哦，不是不是，就谈到剖析上面的那个了。上面不是意有情习气嘛，对不对？姐姐的习气跟这个种子一模一样，同一个内容。所以通常来说的话，习气、种子，还有就是功能，这三者是等同化、同义词，这样可以吗？习气、种子、功能，同义的了。好，那上面谈到种子或者是习气是阿赖耶识的所缘境了。可是问题是这个习气怎么圆啊，就好像没办法圆的感觉嘛，对不对？所以就谈到种子为什么是所缘，就谈到种子自在处生意，故说是所缘，就是它不是真正的所缘。它阿赖也是为什么可以圆到像眼是圆到的这些东西，耳是圆到的这些东西，是因为种子让它圆的，这样对吗？所以背后的主旨则是这个种子的意思了。阿赖也是缘这些，是因为这个种子的主旨，所以呢这个种子我们也就把它归纳到就说成是所缘就对了，这样可以吗？对，反正就是黑道了，黑道幕后的那个主旨者也叫做黑道，这样可以吗？白道也一样的，反正他不出来，他在幕后他也叫做白道，类似这个样子的意思了。所以故说是所缘，它不是真正的所缘了，但因为这个样子故说是所缘。阿赖耶所执分，好，那既然这个样子的话，真正的所缘是什么嘛，对不对？阿赖耶识的那个好像所缘有好几个意，有情习气，讲了三类了，那你要跟我讲清楚啊，什么才是阿赖耶识的真正的所缘。那真正的所缘的部分的话，就会谈到阿赖耶的所执分了，也就是他真正所缘到的这个部分，必须要有五识来执取，眼耳鼻舌身，要不是眼识，要不是耳识，要不是鼻识身识，反正就是一定要有五识取的一个境就对了。不仅要有五识来取了，是还要第六识来命名，这样可以吗？像瓶子桌子，我们有眼识看到瓶子桌子，再有意识安你一个名，哦，这个是瓶子，哦，这个桌子，接下去天天就变成桌子瓶子嘛，对不对？要有，所以就是要有这个第六识来命名就对了，这样可以吗？对，所以总之就变成，其实阿赖耶识所缘的这些部分，必须要有眼耳鼻舌身缘到才行。这个部分讲的就是阿赖耶识的真正的直接境，直接所缘了。因为上面所缘有好几类，所以就变成直接间接什么的，就讲到直接的所缘。好，那既然是阿赖耶识的境，必须要有眼耳鼻舌身的这种事缘到，阿赖耶识才能够缘到的话，那无色界有没有阿赖耶识的所缘？不是无色界的阿赖耶识他有没有所缘？就没有了。对，所以呢就谈到故决定二界有所缘的阿赖耶识吧，只有欲界跟色界的阿赖耶识才有所缘，无色界的就没有。
可以打断一下。
可以。
那个佛学里面有个问题，说那个习气为所缘，因为它可以让公司那些看到的东西，所以把它立为所缘。所以他丢了一个问题，是说无色界的话，因为你没有办法看到那些东西，你怎么可以把习气也立为所缘？所以
呢，
然后那个回答是说没有过失了，那但是不要一定这个事一定是要有所缘，
不要反正了，你想讲什么就直接讲。
我的意思是说，就以前面那个习气的定义来讲，把它定义为所缘是因为它可以引申出看的世界，所以这边来讲的话，无色界因为看不到那些色法之类的，所以就会变成没有办法把习气立为所缘。
所以呢你想问的是，
可是习气还是所缘啊，我们是讲习气是阿赖耶识的，既然是的话就不会去区分它是在五色界没有所缘，或者在其他的二界
里面。有没有听清楚有人讲的，
就是
是无色界没有色可以来显现习性，所以习性还是存在，只是没有色可以显现。
应该不是，没有了。他讲的是什么？英文讲的，我在这边注解。反正就是说，我们认为阿赖耶是上面的习气，导致阿赖耶是缘到外面的色法嘛，对不对？所以呢，阿赖耶是上面的这个习气，也说它是所缘，它不是真正的所缘。说它是所缘，是因为这个样子才说它是所缘，这样可以吗？这边习气为什么是所缘？并不是真的缘到它，它变成所缘。是因为习气让阿赖耶是缘到外面的色法，所以习气我们就说它是受缘了，这样对吗？
色界没有色，所以
先暂时就是说通常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可能有一个问题出来，那你不是说无色界的阿赖耶是没有缘色吗？什么都缘不到的是吗？是嘛，对不对？既然这样的无色界的阿赖耶是上面的习气，是不是所缘？因为它不会让你导致你缘这个缘那个嘛，对不对？译文的意思是这个样，是吧？对对，你看注解的不错。嗯，对对对，后来的答案是什么？
这个答案我看不太懂。
答案就是说还是可以逆它为所缘了。为什么？就是说不是像习气逆为所缘，不是说像我们的电一样，电的话真的就是有电，就是有电，电就马上亮嘛，对不对？一切断电马上就没有了，电就是这个样子了。对，那我们的这个习气不是这个样子了。无始以来的什么习气导致你今天看到什么，它可以拉很长。对，就不需要完全怎么讲，就是那个电一直流通就对了。对，因为这个样子，所以现在无色界的那个阿赖耶虽然看不到外境，不是外境了，就是色法。对，可是问题是说未来是看得到嘛，对不对？那个习气，那那个是谁造成的？是习气啊，所以可以逆为所缘。答案应该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
应该是
嗯，应该是。
嗯。
好，应该是这样，大概是这个样子。让我们笑到哪里了也不知道。
那是固决定，固决定，固决定。
对，固决定，固决定二界。嗯，总之，所以呢，真正有所缘的阿赖耶识了。确定或者是决定只有二界才有，欲界跟色界才有。若非如此的话，无色界不能有色相，应成具色地，除视线色外，无与外境故。嗯，这个部分还有就是下意亦有情啊，什么什么的。总之这边的话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可是完全我们上过太久的那个维持二十颂，所以大家可能也差不多了解。嗯，所以呢大概讲一下的话怎么讲。嗯，反正就是说没有外面实在的设法就对了，这样可以吗？阿赖也是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有无经不来说外面有实在的色法嘛，对不对？你因为外面实在的色法，实在的什么，就是说一些什么电啦或者什么刺啦，外面实在的有这些，而你碰到那个时候就电到，就会刺到，那你就会很不好受。有无经不会这样想，可是为刺的话其实电也是你自己有一电到了，刺也是你自己有一刺到了，反正就是阿赖也是现过去，你以为那个是真的外在的色嘛，对不对？就变成这个样子，这样可以吗？对，所以就变成讲的是说像欲界跟外色界的 阿赖耶识的话，他会现外境，他会现色法，这样对吗？无色界的那个阿赖耶识的话，他就不会那个上面的种子跟阿赖耶识就不会那个了，现过去。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像我们就是通常醒着的时候，有一个外面的什么东西，我吃了什么东西的那种一个感觉，那睡着的时候又会有一个梦的感觉嘛，对不对？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其实不需要真正的圆什么，阿赖耶识他自己还是可以像做梦一样圆到什么就对了。可是我们唯识的意思就是说，阿赖耶识在唯识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阿赖耶识现什么就是什么，这样可以吗？阿赖耶识让眼是现什么，所有的事实也就是那个了，其他没有什么。所以阿赖耶识如果现地狱的话，现出地狱的话，说明你在地狱；阿赖耶识如果现出天堂的话，说明你就在天堂。阿赖耶识现出任何什么东西，你一定会指它为真的。唯识没有外境嘛，对不对？全凭阿赖耶识现什么，把它当成真，而受苦受乐，就是这样。对，所以变成就是说，什么叫做色界？什么叫做欲界？就是阿赖耶识现为色界，阿赖耶识现为，由阿赖耶识现为欲界嘛，对不对？就变成你在欲界，你在色界这样。所以无色界的阿赖耶识没有办法，虽然不是真正的现出一个色法，可是就像做梦一样的现出一个色法，没有办法这个样子。对，只要阿赖耶识现了就这个样，这样对吗？所以就变成这边的话就怎么讲？不能有思想，就是非如此无色，就是一定是如此了。就是阿赖耶识的境，只有下二界阿赖耶识才有境。若非如此，也就是说无色界的阿赖耶识也有境，也可以像做梦一样的有一个虚幻的境的话，那其实阿赖耶识就不离色相了，阿赖耶识前面就有色，是吧？那这样的话就已经是欲界地或者是色界地，反正就是有色的地就对了，跟欲界色界一样了。为什么呢？除了阿赖耶识现到色法之外，在唯识来说并没有外在的色法，所以有没有色法，有没有什么受法，全部凭阿赖耶识现什么。不是不是不是，阿赖耶识现，你现在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什么，全部都是阿赖耶识在现，这样可以吗？
有些说那个，他首先现实
出来的，对对对，
都是欲界的，那些东西也是不是在禅定？
不是不是不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一切一切，所谓的现，讲的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都是你的阿赖耶识播放出来的。不是我在这边讲过去的，就是这个意思了。我讲的你听得到，完全没有办法听到，这个意思。对，让你听到的、你看到的，全部都是你自己播放出来的。所以呢，以永不经过来说，再讲一种像放电影一样，就是放过去那边才会有那个荧幕。我们这边已经21世纪了，变成电脑，全部都要从里面叫出来，这个意思，这样可以吗？对对，总之这边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来处理了。像上次我们谈过这方面很多问题嘛，对不对？在唯识来说，其实佛陀的法你没有办法听到，这样可以吧？佛陀的法你没有办法听到，对，那当然佛陀会说法，你受用你证悟，那个会有，可是问题是那个全部都是你的种子，现佛陀现说法，你就修那个就成就，这个样子。佛没有办法真的，总之就是佛讲的话你永远是听不到的了，因为你不是佛嘛，对不对？你不是佛的话，你就变成佛跟你的相续是不一样，那这样你永远听不到。对，就是这个样子。那同样你看到的全部都是你的习气成熟什么的就对了。总之你看到的任何东西绝对都是我看不到的，我看到的任何东西你绝对会看不到， 因为我们两个是两个人，类似这些情况都要在这边谈。那反正这个配合二十为师的其他来看就可以了。好，除了这个之外，下义义有情，下面指的就是欲界了。那我们欲界的话，就有那个像三恶趣啦、人天啦什么之类嘛，对不对？所以下面的一个有情，阿赖耶识的气世间跟情世间了。若皆现色界，天亦有欲现，欲亦有天相。反正就是说，地狱是地狱的众生的阿赖耶识现起了地狱，没有真实的地狱，这样可以吗？那那种有情的话，绝对现不到天就对了。如果那种有情的阿赖耶识现到了天的话，那说明他就是天人，就这个意思。所以从三界上面来说的话，刚才谈过，即使是欲界，只谈欲界的话也是一样的，所以就谈到下义义有情，阿赖耶识他所现到的气啊、情啊这些。若皆现色界的话，这样可以吗？那天也会，反正就是说像天人可以看到地狱，其他宗派来说天人可以看到地狱，那他是天人当然可以看到天堂嘛，对不对？在唯识来说不行，对，天人如果看到了地狱的话，那他不是天人了，他就是地狱众生，就是这个样子。因为除了自己现起地狱相之外，没有真实的地狱存在故，反正就是这样。所以天亦有欲现，那同样如果天人可以看到地狱的话，地狱众生可能也可以妄想诸天嘛，对不对？想到那个天，那这样的话地狱也的人也会变成天神就对了。诸凡夫亦有现诸难现尽，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凡夫有很多直接的境跟自己看不到的境，这些其实全部都是阿赖耶识什么。那接下来直接境，阿赖耶识的直接境，反正像这样，像刚刚所说阿赖耶识有个什么意啊、由情啊，还有什么习气，有这三类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分出一个它的所缘里头直接所缘是什么，间接的主宰者还是什么，这种所缘又是什么的时候，就谈到直接了，字根意，根事了。这个根的意思是根事，直接的话是自己根事的那个内容，就是它的直接的所缘境。间接比六句，间接方面来说是六句，所谓的六句指的就是前六事了，这样可以吗？六句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叫做六句了。那为什么叫做六句？这个就是很残忍的一句话了，就是说他们是聚起来的，也就是乌合之众的意思了。用成语来讲的话，就是乌合之众的意思，这样可以吗？当然就是阿赖耶识他也是聚集的了，没有什么不是聚集的吧，这样可以吗？可是问题是说前六是像我们刚才所说他的那个他是聚集起来的，所以很容易产生，很容易消失，很容易什么，就是类似有这种意思。那第七第八次的话不叫做六聚的意思，就是它比较不是无火之众，比较不是那么伤，容易伤得到的，或者是容易起伏的，类似这个意思了，这样可以吗？聚的内容里头有这样的一些意思在里头。好，反正就是直接的是那个眼耳鼻舌身的这个事所看到的内容，就是它的直接境。间接的话就是六句，也就是眼耳鼻舌身加上意，对，间接必六句。能现任何境逆为阿赖耶识的境，所以就变成阿赖耶识有个直接境跟间接境。好，那跟意外六境，总之就是跟眼、跟耳、跟等眼耳鼻舌身这五根所看到的境是他的境了，这样可以吗？直接境。除了这个之外的根意外，就是说五根所看到的内容之外，单单有第六识看到的那个境了，六境不成阿赖耶识的境，就不是阿赖耶识的境。 比方说桌子吧，我就当桌子，可以说是眼识的境，也可以说是眼识跟第六识的境嘛，对不对？这样可以吗？所以呢，它就是阿赖耶识的境。这张桌子是我的眼识境，也是我的意识的境，所以我可以说眼识的境是阿赖耶识的境，意识的境是阿赖耶识的境，这样可以吗？好，我还有一个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看不到，我内心想出来的，反正我们内心可以胡思乱想一个什么东西嘛，对不对？对对对，好，六种境的话，就是根识之外的第六意识的境，这样对吗？就比方说妄想自己念掉了一个什么盖世武功，对不对？在这个房子上面飞来飞去啊，什么什么，这个不是眼耳鼻舌身所看到的，第六是妄想的，这一类的话就是根识的境之外的第六意识的境，这个就是这个了，这个部分就不成阿赖耶识的境，这样可以吗？为什么呢？第六识是真意的具境，也就是说它能够真意，把没有的真意为有嘛，对不对？
是啊，回忆出来也没有根，你现在的回忆是自己内心第六意识内消，是会产生这个回忆，前面你没有看过的东西。
嗯，对啊。
那
个算。
那个算不算是阿赖耶识的境？
为什么会有这个回忆？算不算？
那你是
说看
那
个
桌子的时候，那现在桌子就是说，你可能
第六意识
在里面也说看见，
嗯，
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
嗯，
间接的，
对对。
那纯粹的一个争议。
反正就是说，你觉得回忆跟，就是刚才那个纯粹的那个，那个相同嘛，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
你不晓得回忆
在哪里，那是不是也都是存在阿赖耶识里面，
嗯，
在哪出来啊，
嗯，
把它播映一下，那播映到到画面上来，
嗯，好，反正这边讲了一个争议的境了，争议境我解释的时候就解释成那个什么，对，问题是说争议里头有很多种争议了，像比方说十二分教啦，对不对？十二分教，三藏十二分教，听过？嗯，反正就是佛教会讲一个十二分教了，等等等等，还有就是像我们的话，过去、未来、现在、今天、明天、后天，等等等等，很多内容了。其实这些叫做第六意识真意的境了。争议的境并不代表没有，它还是可以有。争议有两种，完全颠倒的争议，像我们会讲的兔角龟毛嘛，对不对？那个就是完全不存在的争议，争议品。一种就是可以存在的，这样可以吗？对，所以我们这边的例子是什么？我们这边的例子是像十二分教啦，还有过去未来啦，等等等等这些啦。这些是事实，我刚才的那个例子可能是不大对。对，总之过去虽然过去了，可是它是存在的，这样可以吗？总之比方说吧，怎么讲，要举一个过去的例子，过去读大学好了，对不对？过去读大学的时候的某一个什么什么，如果你认为我今天在读大学的话，那个完全是颠倒的嘛，对不对？可是过去你真的读过大学，那个回忆真的是事实的一个回忆了，它是事实。
就不要是事实，就是阿赖耶识。
没有没有，像这一类的事实，虽然是事实，虽然是什么，虽然完全是事实嘛，对不对？还有昨天明天这些啦，完全是事实。对，可是问题是说，这个不是眼耳鼻舌身四的一个境，单独第六意识的境啊，这一类的就不是阿赖耶识的境，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可以吗？好，总之五识之外的第六意识的境，单独第六意识的这种境的话，就不是阿赖耶识的境。为什么呢？第六意识是真意的，那就是真，它真意的了，而不是前五识看到的。而阿赖耶识是一个无杂质，无杂质就是它不会想就对了，只会，这个好像怎么讲，只会直接抓吧，嗯，反正无杂质的意思就是不大会动脑筋的感觉了，这样可以吗？这边现什么，就像打卦象棋一样了，反正那边有什么就一直照照照照这样，而这边自己不会调，对，所以就变成是这个样子。好奇去心机故还是什么，善不在现前，一相熏成无战无忌。接下来讲的是习气的这个部分吧，是吗？嗯，哦，我们今天好像休息一下。
所以回
应
不是哦。
啊，休息休息。
回
应
不是。
啊，休息休息。好，那又开始了。嗯，今天好像就这样。真的会变成复习哦。我以为可以轻松的讲先，就是马上下去，没想到复习好像都复习不完的感觉。好，那就复习吧。接下来就是那个，习气熏机故，从这边开始，习气熏，从那里也是，这个是，是习气所熏习的，怎么讲，熏习住的意思了，它是习气所熏习的地方。好，第一，第二的话就是说，善跟不善。阿赖也是会跟善心同时存在，也会跟不善心同时存在，那跟无忌的话就更不用说，所以就变成善不善，现前的善跟不善，跟同一个相续就对了。总之上面是理由了，由这些理由达成就是无复无忌就对了。这边讲的是阿赖也是是无复无忌，这样可以吗？整体上来说，我们就是说贪产生现前的时候，嗔不会现前产生了，嗔现前产生的时候，贪不会现前产生。同样就是说，像这种恶现前的时候，善不会现前，善现前的时候，恶不会现前，总之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第一，第二的话就是那个习气所熏习的处吧，习气的那个熏机，对，它必须是一个无味道的才对。对，如果是大蒜熏一个什么很臭的什么，臭豆腐熏不进去，应该是吧？不知道，反正就是很臭的两个互相熏不进去就对了，或者是很香的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没有办法那个味道互相干扰，互相组成那个味道就对了。 那如果什么味道都没有的话，只要 有一点点味道放在那个上面，它就会有那个味道，这样可以吗？所以因为它是习气熏习的地方了，那习气的话会有善恶啊、中庸色的习气啊等等等等，反正习气各式各样的习气啊，所以它必须是一个没有习气的，就怎么讲，没有味道的就对了。所以习气熏习故这个意思，还有就是现善根不善现前，跟它一起现前。嗯，总之一切种种的理由了，所以就变成那个也是一个无复无忌的这样。好，接下来无忌不明故，处等五定受，处等五了，卷是只有处等五，那受的话是中等，也就是说再讲他的那个卷属了。卷属为什么是怎么讲，像刚才习气熏习故善不善现前一相续行故，这个是在说因为它是熏习的地方，因为它会跟善不善同时存在，所以呢它既无复也无忌这个意思。那接下来它因为是现而未定，这个就是无忌不明故的意思，就是说它是现而未定的。第一，第二就是为什么只有处等五受，因为有这个的话就会怎样，有那个的话又会怎样，反正就会讲这些了。只有五个卷数嘛，对不对？刚才讲过，如果多了一个卷数的话就会怎样，如果少了一个卷数的话又会怎样，反正就会讲这些。所以这个地方就在讲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接下来此中等此结合我故阿赖耶，这个就是在讲阿赖耶的这个名称的来由来了，这样可以吗？对，所以上面习气熏习啊怎么怎么到这边为止，讲的就是他的怎么讲他自己的属性，以及他为什么只有这五个处等五个什么的，这些内容的一个说明了。接下来结合我故阿赖耶，就是说故名阿赖耶识，故啊称它为阿赖耶识。那什么故结合了中等，中等指的是受，那个不管它，是结合，是结合指的就是说那个木纳识了，木纳识第七识，第七识会执着阿赖耶识为我，这个我们都知道嘛，对不对？因为第七识执着阿赖耶识为我，所以呢会让我们会产生执着就对了。也就是说再维持来说，为什么我们会有我执，为什么我们会有像我的这个想法我执，它的根源就是说第七识执着第八识，把第八识执为我。那具备这个第七识第八识的，像我们这种友情也会就有了这个我执就对了，这样可以吗？对不对？好，导致可能也会产生第六识啊什么的这些我执，总之我们就会我执就对了。所以呢就是变成让一切友情都执阿赖耶识了，不是执我，执着我，这样可以吗？那这个是不是是让一切友情都执着，这样可以吗？让一切友情都去执着，这个是谁做的？是阿赖耶识了。有了阿赖耶识就有了第七识，第七识就会执着他。那第七识执着第八识的时候，自然具备这两识的那些友情也会执着，也会产生执着。所以罪魁祸首吧，让一切友情执着的罪魁祸首就是阿赖耶识，这个就是阿赖耶识的字义，这样可以吗？阿赖耶识从一方面来说是藏了，储藏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藏怎么讲， 也有这种一切的基础的意思了，一切的根源。这个在中文里头会不会一样啊？常跟根源有没有相通点？没有啊。好，那反正就是藏文跟印度文里头要有这个常跟根源，这样可以吗？所以从一方面来说，它藏了一切一切的种子啊，什么什么，有这么一个解释。可是这边的解释不是从这边讲，这边的话就是一切的根源。为什么是一切的根源？就像刚刚所说，阿赖耶识有了它就有第七识，有第七识就会执着阿赖耶识，而有了这个就会让一切有情都执着，产生执着。所以呢，它让一切有情都执着就对了，这个就是根源的意思，这样可以吗？对，这个就是阿赖耶识的名义了，名义名称。为什么叫做阿赖耶识？阿赖耶的名义，阿赖耶好像是根的意思了，有点根结合的意思，结合有结合，有结合于根收纳还是什么，类似有这种意思了。总之在中文里头好像只有这个藏的意思，储藏的意思的感觉，但是藏文的那个名义的解释就是这个样子。好，接下去无以金刚玉相续不断行，这个就是它的它的阶段吧，界限还是什么。对，总之我们的演示的话，偶尔产生睡觉的时候它就没有了，那眼耳鼻舌身意有时候就是我们晕过去了，意识就没有了，就对了，对不对？急救意识才会出来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说这些都很多时候都会中断就对了。阿赖耶识从来就没有任何的中断，无始以来它完全就是如如不动的感觉吧，如如不动。好，一直会到哪里？一直会到无语金刚玉。无语指的就是说阿罗汉，无语涅槃的这个怎么回事啊？等一下，是没有错啊。无语指的是无语涅槃的时候，金刚玉指的是快成佛的那个时候，知道那边都如如不动的过去，讲这样一个话了。可是问题是说阿罗汉已经没有阿赖耶识嘛，对不对？对，总之阿罗汉没有阿赖耶识了，那到了八地以上也不会有阿赖耶识嘛，对不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也有点忘记这边怎么讲的。
你以前讲说加的之前，之前相续不断。
对，之前相续不断没有错，到了这边为止讲。可是问题是说好像第八地跟阿罗汉都不会有阿赖耶识的了。
那这两个两次
对，会分两派，这有点搅混了。但是分两派是后来的事情，分两派就是三大事内住的事情，这边不会有这方面的区分的一个说明。因为源头上面如果有这种区分的话，后面就一定要到这边来走嘛，对不对？这边没有很详细的地方，就会有那个后面的做法了。等一下，这个有点是翻译的地方怎样回事？
那个
相续还在，
嗯，
是不叫阿赖耶识。
对，所以第八地球已经不叫阿赖耶识了。
对，
可是这边说金刚预境这边，嗯，为什么这边？啊，反正我也找不到了，那没什么关系。好，那就不找他了。等一下，当然在前面跪着，他们也在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嗯，
小
镇的，对啊，可是不会到维涅盘那边啊。
嗯，
嗯，他不会到无余涅槃那边的啦。啊、好了，那个没有关系，反正应该不会讲错，就是那个样子啦。就是说，所谓的阿赖耶识是处常识嘛，对不对？常识了，那所谓的常指的是常烦恼的事，常烦恼种子的事，所以他必须要常烦恼。不常烦恼的话，它就不叫阿赖耶识。对，所以呢，就是说，只要成了阿罗汉，就不会有阿赖耶识，这样可以吗？就不会有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的界限不会到无余涅槃那边。只要成了阿罗汉，大乘的话，只要到了八地，它就会结束。可是这边并没有这样讲了，这边是说到无余涅槃。为止嘛，对不对？也就是说，有余涅槃的阿罗汉还有八地之后的九地、十地，还有就对了。这边讲的这个，所以这个就要说从相续方面来讲，是说阿赖耶识的某一种相续。阿赖耶识自己，就是说怎么讲，完整无损的会到阿罗汉，会到八地，接下来他会改头换面。对，那换了之后可以换到哪里？无余涅槃跟金刚预定。那无余涅槃之后，就是以为智来说是灰生灭智，所以就是相续完全断掉。大圣来说，再一个改头换面，就是无余那个金刚预定之后，它会变成那个大圆满境嘛，对不对？大圆境智，所以又是一个大转变，就从。怎么讲，就是应该可以这么说吧，类似从有漏会转成无漏，佛陀的那个时候，这样可以吗？所以这边我们基本上可能要这样说了，就是这边讲的不是阿赖耶跟阿赖耶识的一个这个怎么讲界限，说界限怪怪的，可是也不知道用什么词，相续，对对对，相续可以了，可以了。讲相续的时候会有两种，种类的相续，跟它的物质的、直流的那个相续，这样可以吗？对，那种类的相续到了阿罗汉，到了第八地，那种种类就没有了。对，那它的那个直流会到无余涅槃，会有到金刚预定。好，对，接下来成佛之后的那个大圆满境，其实有可能也可以说是他的直流吧，可是以这边的态度来讲就不是了，就只能说他不是，为什么不是，嗯，再想其他理由吧，就这个样子，这样可以吗？ 对，我们这边应该是这个样子。好，无余跟金刚预定了，相续不断行，这样。那这个相续指的是直流的相续，而不是种类的相续，应该是这个样子。好，这样的话，以上就大概就把那个阿赖耶识的这个部分，阿赖耶识里头就是现象，阿赖耶识的定义的这个部分就讲完。接下来的话就种子的这个部分了。那种子就是人一的这个种子阿赖耶识了。那这个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人虚心，人虚熏熏机快灭时所逆功能所熏处兼无忌所熏以那个人虚相关吧，一边人一者具有五个差别，从这边会讲五个差别就对了。这个讲的就是种子，种子功能习气，它是不相应心法。刚才那个是心法嘛，对不对？刚才那个是心，这个是心方面，心上面的一个功能。那这个功能的话，像这个桌子吧，这个桌子有成上，就是说怎么讲，可以抬起书啦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个功能功用嘛，对不对？这个就是桌子的功能了。所以这个样子心上面就有一个功能了，那个就叫做习气。那这个习气的话，总之就是我们眼识吧，眼识第一刹那是我们现在的眼识，对，第二刹那会产生第二刹那的眼识，眼识就是每一刹那，就是说第一刹那的眼识，第二刹那的眼识，第三刹那的眼识，这样下去嘛，对不对？第一刹那的眼识在第二刹那的眼识产生的当下，第一刹那的眼识会变成习气，都是这个样子。在第三刹那的眼识产生的当下，第二刹那的那个眼识又会变成习气。所以呢，第一刹那的眼识要跟阿赖耶识完全就是泡在一起，第一刹那的眼识跟第一刹那的阿赖耶识泡在一起。好，当第二刹那产生的时候，第一刹那变成习气嘛，对不对？眼识变成习气，就留在了阿赖耶识上面了。对，所以呢，就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边就谈到，你看人一所依的那个阿赖耶识，也就是种子了，跟那个阿赖耶识，就是说人熏，也就是说像眼识第一刹那，这个人熏指的是眼识第一刹那，这样可以吗？好，要熏在那个阿赖耶识上面，对，快灭识。快灭的时候熏的，所以用现代话来说，讲的就是说，人熏跟所熏同时，对不对？但这个人熏快要灭的时候，也就是还没有灭的时候，熏在这个上面的一个东西，这个就是功能，这样可以吗？所以像我们刚才谈过，阿赖耶识跟眼识第一刹那同时。第一刹那同时嘛，对不对？对，那第一刹那的时候，第一刹那还没有灭，可是它是要快灭，所以现在是快灭的了。比方说我们的种子现在是，就是种子快要灭，苗现在是说明苗快要灭，眼识的第一刹那它自己的那个时候，就是它自己快要灭的时候了。所以总之就是说他们两个快要灭的那个时候，那个眼识是人熏，那阿赖耶识是熏机，所以这个人心在这个要熏的那个熏的那个基础上面所熏的一个什么东西，就叫做这个的意思了。所以就谈到你看所人熏的这个阿赖耶识的话，是人熏像眼识熏在那个熏机阿赖耶识上面，也就是快灭的时候所留下的一个所熏的一个功能就对了。对， 什么？
我们就看到了，是一样的意思。
看到了。
你刚才不是讲，就是现在的电形式就等于是块面。
嗯。
对啊，那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桌子，也不用讲块面掉，其实就是看到了那个当下，其实它就是就变熏了。
就在熏了，就对了。
对，是这个意思。
对。可是问题是说，它快灭的时候在熏，它灭的时候就已经熏了。要表达这样一个方式吧。它跟阿赖也是同时嘛，对不对？同时，那就在熏了。它灭的时候就已经熏完了。类似要讲这样一个话了。对，反正就是兼无忌啊，所熏与人虚相关。总之这个坚持的沙类也是必须是坚固的了，如果不坚固的话，那熏下去也就没用了嘛，对不对？就像我们在银行里头存什么款了、啊、那个银行要坚固，了解吧？不坚固的话那就完蛋了，就是这个样子。那无忌，无忌指的就是它不能有味道，它有味道的话根本熏不进去，这个意思。所熏跟人熏了，接下来他们两个要相关，也就是住在一起熏嘛，对不对？对，一个放在东边，一个放在西边，任何关系都没有的话熏不进去，所以人熏跟所熏要有关系。好，一边人衣子，就是说这个要很坚固就对了。对，上面有一个坚固，这个也是坚固，第一跟最后都是坚固，反正就是说这个是非常要坚固，像这样的，所以固有具有五个特色。
像你打
电
话
功能所熏外，快灭时候所熏的功能，这边快灭时所立的功能，对，快灭的时候所立的功能，这样就完了。这样可以吗？对，种子是什么？种子是这样熏的种子，熏下来的一个功能，这样就完了。好，
所熏外的。
所熏外，这个指的是那个了，就是这个熏机，熏机自己本身，像上面的话，就是在熏机上面所熏的这样一个功能，就叫做种子，就是讲这个话嘛，对不对？那熏机要具备什么条件？所熏外，这个是熏机的意思了，所以这边改成熏机可能蛮好的功能。所熏机，这边不要外了，就是所熏机，这样可能会比较好。所熏机的话要具备什么？就要具备兼无忌，以所熏跟人虚相关，一边一者，一边人一者，具有要有这五个条件，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前面讲的是熏机，好了，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好，接下来内外极不明啦，二极为世俗啦，剩一极非比极等等等等，反正就是种子啦。种子方面的话，这边讲的好像不是很多，我也是可以讲非常非常多的种子。种子这边的话就分六类种子来讲，四类种子来讲，三类种子来讲，反正就是会讲一些啦。整体上来说，我们外面的像米的大米的种子、西瓜的种子，会讲外面的种子。好，里面的阿赖耶识上面的功能叫做阿赖耶识的种子，也会有一个里面的种子，这样可以吗？对，那外面的那个就可以说是不坚固的种子啊，世俗的种子啊什么的，里面的这个种子就可以说比较实在的种子啊，圣意的种子啦、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总之外面的那个种子不是真正的种子了，它的种子还是在里面， 这样可以吗？阿赖耶识上面才有真正的西瓜种子，对，阿赖耶识上面的西瓜种子成熟的时候才会变成外面的西瓜种子，那外面的西瓜种子才会倒下去的话才有西瓜吃就对了。对，总之有这种分类。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说像我们会说像我执的种子啊，十二执的这种有执的种子啦，我执的种子啦，种子可以分很多很多的类，所以下面讲的就是种子的这些类的部分，我觉得应该还好，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不好意思，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